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美国情报界上星期公布了解密报告，宣布可能永远也无法确定新冠病毒的起源。这份报告称，情报界和全球科学界缺乏临床样本，也缺乏对最早病例的流行病学数据的完整了解，无法确定该病毒由动物传染给人类，还是泄露于实验室。不过可以肯定，它并非生物武器。美国情报界并一致认为，病毒爆发的时间不晚于2019年11月，地点在武汉。有分析称，中国没有能够更全面的配合对病毒来源的调查，没有提供早期病例的相关数据。那么，美国的新冠溯源当前结论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抵触国际调查是否直接导致溯源无法实现？我们邀请两位专家来进行讨论。一位呢是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教授金东彦博士。金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的，欢迎您。另外一位呢是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前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博士。林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金教授好。
好的，欢迎您。首先呢，我想请问在美国的林教授啊，就是说这一份报告呢，刚才我们在导语中也谈到了，就是说它有两个东西是不能确定，也有两个东西是可以确定的。那我想问问您，就是说呢，这些结论您认为呢，是它的合理性如何呢？林博士。
对，我觉得首先这份报告的结论的话，其实一点都不令人意外，因为当然从去年以来啊，全球都在关注这个疫情溯源的情况下呢，已经很明确的，特别是 WHO 这个调查团到中国去以后，很明确的就是最初的样本、最初的分析基本上都是中国官方做的。那么就是中国跟外面的配合很有限，也没有提供这些样本给这个联合国的这些专家去进行独立的调查研究的话，那基本上你说你就是很难做出一个明确的判断，到底这个疫情到底是就是说这个病毒的来源有没有动物宿主啊，或者是最初的在武汉在2019年秋天啊，或者是秋冬时间到底什么时候最初爆发，这个都很难做出一个明确的科学的判断，这点是很确定的。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呢，情报界做这份报告应该要自己很明确你到底要做什么事情。所以这份报告其实在我来看的话，我觉得是这是情报界自己比较糊涂，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什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你能够得到中国政府的配合，还需要你情报界来做吗？做这样的一份报告，那说明你要调查的内容并不是真正的科学上的这个病毒的溯源，对吧？那你要了解的，比如说这个武汉病毒所的这个它本身有没有在做功能争议的研究，有没有在进行生化武器的开发，有没有当初比如说武汉周边，比如说2019年秋冬季当时有没有其他的异常的情况，综合起来进行判断，对吧？你情报界要做的事情是情报界应该做的，收集的各方面的情报然后进行综合的分析，方法上也应该是情报界的手段，而不完全是科学专家的。如果你要情报界变成一个科学专家，要你情报界这个人干嘛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他们做出的结论一点都不令人意外，而且你说这个不晚于11月份，这个其实科学早就已经很明确的判断了，对吧？然后呢就说你到底是两种可能性这个就是有可能是动物传播的，也有可能是实验泄露，这两种可能性我觉得外界已经知道了好几个月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只不过再一次确认，确实是武汉病毒所有这个安全方面的一个隐患，也有可能有实验室的泄露，只不过在对外在承认这一点。但这一点来说，其实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也已经是不痛不痒的事情了那真正的问题，我觉得其实整个报告回避的就是这个疫情爆发以后，那么中国政府对于国际社会有没有及时通知，然后当时为什么让武汉很多人能够旅行到其他的国家去，而不让他们进京啊、进上海啊等等，为什么会这样一种做法？这个目的是什么？这样的责任是什么？我觉得情报界应该真正分析的是这些方面的内容，而不是你去做科学溯源，又不是一些科学家，对不对？
嗯哼，就等于您是对这份报告的这个情报界所做的事情，您认为他们其实没有尽到自己的力量，没有做他们 该做的事情只是重复了以前的一些调查的这个结果，然后就把这个报告呢给公布出来了。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金教授，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外交部汪文斌呢在星期天的时候呢做出了回应。那么与其说是回应呢，不如说是对这个报告的一个抨击啊。那么他说呢，这份报告呢是毫无科学性，也毫无可信度，而且他说呢，用这个情报界来进行调查来制造这一份报告呢，也就是把疫情政治化的一个确凿的证据吧。我想看看金教授您怎么看呢？
我认为呢，就是说在过去，你看这个 SARS 这个冠状病毒，还有这个 MERS 冠状病毒，他们的溯源这个问题上呢，其实是并不需要有这个情报界的参与啊。它两个就是当年2003也是在中国啊广州发的这个 SARS 啊冠状病毒，后来在这个中东啊发生的这个中东呼吸症啊这个冠状病毒，这两次溯源呢，其实最后都是主要由科学家做成的啊，并不需要有这个情报界。之所以啊最后要啊动用到这个情报界，是因为呢，就是说一些特殊的这个原因，现在呢啊很多这个原始的资料跟原始的数据都没有，而且呢还有很多的谣言，各种各式各样的谣言。那这样的情况下呢，用到这个情报界，但是用到这个情报界，最后啊，正如刚才这个林博士所说呢，最后他也没有得出来一个明确的结论啊，也就是说呢，现在关于这个实验室泄露其实是没有任何证据的啊。至于说他那个其他关于他的那个来源，他的溯源问题，整个就是说情报界都不可能代替科学界来做任何的事情。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他这个结论呢有可能是两种情况。这两种情况分别呢，就是跟这个 SARS 冠状病毒跟这个 MERS 冠状病毒呢，这就是这两种情况的代表。如果这个 SARS 冠状病毒呢，他呢就是说他找到的这个溯源叫果子狸，还有一些黄金这样的动物，这些动物呢它是一个短暂性的，是一个扩增性的宿主，我们叫它说 intermediate amplifying 的 host。 他们呢就是说呢，这些只是在当时在深圳的一个野生动物市场找到了，他们呢确实有这个 SARS 冠状病毒，但是在自然界所有的这个能找到的果子狸里头，包括在农场里面圈养的这些个果子狸里头是找不到有这个病毒的，所以它只是在一个特定的场景找到的。如果我们 SARS-CoV-2 呢也是这样一种情况呢，那有可能确实是没有办法重现当时这个情况了啊。但是呢，你要像这个 MERS 呢，它在这个丹峰骆驼里头呢，那它是长期存在的。那呢就是说经过一段时间，实际上差不多经过了大半年的时间，最后科学家找到，哦，原来这个 MERS 冠状病毒呢它是在这个丹峰骆驼里面长期存在的。如果有这样的宿主，这个 SARS-CoV-2 呢还是有可能找到的。所以呢这是两种可能，都会我认为这两种可能都是有的，也可能真是确实不能再找到，也可能呢是过一段时间有新的科学发现还是能找到它到底是从什么地方什么动物来的，或者会在什么动物里面长期存在。
嗯，好，谢谢您。那么林博士呢，我想问您，就说呢，就两位都认为呢，就是因为科学上有一些数据你找不着，所以才不得已动用了这个情报界。那我想问问您，就说呢，动用这个情报界呢，当然不是说意味着完全跟科学的这个切割。林博士，您刚才也说呢，就是您认为这份报告呢是没有出乎外界的意料的任何的这个发现啊，显然你是非常的这个失望。那么您本来希望从美国的这个情报界的报告里得到什么样的这个信息？那么您也作为一个生物医学家啊，这个您从这个科学家的角度来看，你想获得什么样的信息才让你觉得能够解答一些疑虑呢？林博士，
比如说，在这份报告正式公布之前，实际上当时媒体也有报道说，这个所谓的这个情报界的调查团队，他们曾经从武汉的病毒所下载了一个大的数据库啊等等，那么其中有很多当时武汉病毒所研究的这些病毒的序列啊等等，当时我觉得外界还吵得沸沸扬扬，那至少你就说 OK， 你至少获得了 以前没有获得的相应的一些啊研究的资料。那如果你有其他的，比如说啊情报界的人员，比如说在武汉当地的人给你提供的一些信息，或者是比如说卫星图像系统，那么给你做的一些分析，当时在武汉2019年秋冬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异常情况，做一些综合的分析，对不对？那就当然我觉得会提供一些间接的一些证据。那我觉得这个会比较令人感兴趣一些，但是这份报告即使是现在完整的报告，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粗略的、粗制滥造的一个报告，一方面没有任何的这个论文索引，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报告其实像一个幻灯片形式的这种展示，我觉得非常非常简略，就是没有让人特别信服的地方，包括其中对于比如说对于Fearing切割位点的分析，他那报告里面我觉得也有一些偏差的地方。实际上对于这个贝塔这个冠状病毒里面的 SARS-CoV-2 这是属于 SARS-CoV-2 是属于这个 SARS-CoV-2 这个亚属的但是这个SARS-CoV-2 里面的其他的冠状病毒也都没有 Fearing 切割位点那但是呢这份报告中也没有做这样一些细致的分析所以我觉得就是他有一些结论下的就是说他当然是呈现了这个整个情报界不同的这个情报部门之间的相互的这个争论，有的得出的结论也是说属于低可信度啊等等，那就是说他把这个纷争给它呈现出来了，可是并没有综合一个分析哪个可能性高低啊，或者是一个整理性，就是说你有一个综合的统计学上的分析，出现这样的这个概率是多少，连这些基本的这个统计学手段也没有用上，对吧？所以我就觉得他这里面有很多的纰漏的地方，也不是很科学的分析，就是说你手段上还是可以做的相对科学一些，也没有。然后他说有经过四轮的这个外界的专家的评估，但是到底是哪四轮哪些专家 involved 了，也没有具体的信息，对吧？那所以我是觉得这份报告本身就是一个是你自己的为什么要做个研究，你的目标是什么，你要找到什么样的相关的一些证据，你想说明什么问题，这些方面都没有很明确。然后呢，你把整个情报界相互混乱的这一个程序给你呈现出来，所以变成是个无头公案嘛。因为真正这样的研究的话，你不可能用这种方式去做，你各个政府部门肯定有不同的人，肯定有不同的意见，对吧？你肯定是要有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对吧，你真想要了解这些，你肯定是各个情报部门抽集一些人，成立一个单独的一个调查委员会，给他90天的时间，专门聚焦这件事情，然后细致的分析整理出来，对吧？然后呢经过外面专家给你提供一些咨询和建议，然后你这样才能拿出一个相对幸福的报告。那这样一个东西就是无头公案，反正我们内部吵得很乱，你们自己定，对不对？等于是这样子的。那你情报部门你本来收集很多信息，肯定就是不会是都是非常百分百确信的嘛。就像你比如说你中共要确定金吾代是比如说 CIA 要确定金吾代是这个中共的间谍，你可能有其他情报部门给你提供不同的信息嘛。你最后不是还得判断这个很可能是吗？对不对？你不可能说我拿了百分百证据，这个情报部全部都一致了，然后给你下个定论，那不是荒唐的事情吗？所以这是情报界拿一次荒唐的一个报告来应付公众。
就是把一些其中的一些这个争议的细节给它铺陈出来，但是得不出任何的这个结论啊。那么没有解决大家这个观众们希望看到的一个确凿的这么一个定论。那么金博士，我想问问您怎么看这份报告？他的这个，他是不是像这个刚才林博士讲的呢？还是你就是您本来希望从这份报告里了解什么？
我认为嘛，你就是用情报界，他也不可能就是说无中生有，没有的事情就是还是没有的，就是说原来没有证据的事情，你通过情报界呢，你也做不出来，他会有这个确凿的证据啊。就是我刚才讲过了，他这个关于这个 SARS-CoV-2 这个是溯源的问题嘛，它基本上是个科学的问题，也可能呢它是一个到现在来说呢还是一个未知是一个未知的问题那将来可能随着这个科学的进步是会把它解决的也可能呢它就是永远或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会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因为呢它原始的证据呢已经消失了，而且呢它呢确实可能并不存在有一个直接的我们叫它做这个 amplifying 的这个 intermediate host， 一个中间的这个扩增性的宿主，可能呢即使它存在这么一个中间的扩增性宿主呢，也可能无法重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呢，它的这个报告所说的这个结论也是 就是说是确实是可信的，就是说呢可能永远也无法重现那一个时间那个环境底下那个在那些动物里面可能会有这些 SARS-CoV-2 这个病毒。
嗯，好，所以你就说这个现在呢，就是说可能美国的这个基本实施情报线呢，也是进入了一个死胡同啊。好，那林博士，我想问问您，就是中国方面呢，一直因为西方和美国呢是西方调查武汉的病毒所，所以呢中方面就是说这个要调查美国的这个 Fort Detrick， 就是德特里克堡这个传染病研究院，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就是中国为什么把他们眼睛盯着这个德特里克研究院呢？这个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研究院呢？林博士。
嗯，好。我觉得对于中共来说，当然他从这个疫情爆发以后，他一直在应用这个信息上的这个策略嘛，所以他当然抛出各种各样的这个理论。那其实去年开始就已经一直指责这个Fort Detrick这个底特里克堡，对吧？他的这个生物实验室说有你们也有泄露啊等等。然后呢要求国际社会去调查等等，但我觉得这个当然就是混淆视听搅乱整个局面的这样一种做法，对于中国政府的这种宣传机构，这是他们擅长的一件事情。那当然 Fort Detrick 本身确实也有做这些有一些危险的这个病原体的研究啊等等，这个从军方的角度，这个都是长期以来一直知道的事情。那么也有过安全的事故，包括 CDC 本身也有出过安全的事故，所以我一直说这个武汉病毒所你出现即使是出现实验室泄露，这都不是大的罪过，对不对？就是你包括 SARS 期间2003年以后04年北京也有出现过这个 SARS 的病毒的这个泄露啊等等，就是说没有人说你实验室能够保证100%，我们还不说它到底是有多少人为的披露的地方啊，就是严格的来说，很多实验室即使是你安全这个措施再完善，也有可能出现纰漏，就是出现纰漏绝对不算说是滔天大罪，对吧？我们真正核心的问题是说你政府有没有隐瞒掩盖，甚至把这个病毒刻意传播到全球去，那这个才是我觉得是属于反人类罪这样的比较严重的罪行，应该进行追责的问题，就是到底这个中国政府在这件事情上承担什么责任。所以我严格的来说，我一直觉得这个不是病毒溯源的问题，所以金教授说的这个动物中间宿主的问题确实是科学上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但对于目前整个国际社会来说，这个不是关键，关键的是说 OK 有没有追责的问题的话，是要看这个疫情当时在武汉如何爆发的，政府多早知道这个疫情，然后其中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隐瞒了这个疫情，然后甚至让它扩散到全球，这个才是问题的核心。所以是疫情溯源而不是病毒溯源。至于说病毒有多少个中间的宿主中间有没有 amplifying 的这个 intermediate host， 这个我觉得现在根本就不关键。
嗯，谢谢您。就是说呢，这个事故爆发呢，这个是没有办法完全去杜绝的，但是我们能够避免的就是要防止它的扩散啊。那么金博士，我想问您，就说呢，我们可不可以就直接就是这么非常肯定的说，就是因为中国拒绝提供这个病毒的样本，那么拒绝与国际社会合作，才直接导致了这个溯源没有办法进行下去，这个就是100%的肯定，可不可以这么讲，金博士？
我认为呢，就是说中国政府确实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义务呢向这个国际社会呢提供更多的协助特别是这个早期病人的他们的这个样品和他的那个流行病学的数据，还有呢就是说跟这个相关的一些个情况那这一点呢就是说是他作为一个这个最早的这么一个疫情爆发地，他所应有的这个责任跟他的义务他现在呢就是说由于各种的原因就是说呢在这方面逃避，而且呢他呢就是说用了很多其他的这些个资料把它指向这个欧洲，指向美国其实从这个我们比较严肃的科学界的来看来呢，就是说现在所说的就是说在2019年11月之前在美国，在欧洲，在其他地方都就已经有 SARS-CoV-2 这样的这个证据呢，其实是没有一个，并没有一个确凿的证据。至于说这个 Fort Detrick 的那个陆军研究所的那一个地方呢，确实那个地方我们行内都知道，我们以前老去那个地方呢并不是做冠状病毒的，那个地方是做那个布尼亚病毒的一个重镇，但是呢那个地方从来就 极少做这个冠状病毒啊，而且呢也没有任何的证据说明他那个地方啊跟这一次的疫情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呢那个中方呢用了一些呢这个比较那个低下的一些手段，包括呢拿了一个杜撰一个欧洲的人的什么学者啊来说了什么话，那这样的手段呢其实呢就是说是啊只能得到一个反效果啊，而且呢在全世界面前呢就是说啊在这个资讯流通的这么一个现代社会里面呢这一套是行不通的。
嗯，好，谢谢你林博士呢，就是说刚才你也谈到了，就是显然呢中国政府呢他最不希望的就是国际社会来溯源啊，很怕。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就从美国的情报部门的这份报告来看，是不是说因为他已经缺乏早期的证据，根本就没有办法复原到原来这个完全的环境，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和西方世界会暂停对新冠病毒的溯源？那这个呢就是说显然是中国政府最希望看到的。那么如果国际社会暂停溯源的话呢，这是不是真的就意味着中国可以放下这个肩膀上背下的新冠疫情的这个十字架呢？林博士。
这个十字架的说法呢，其实我觉得就是还不能完全来形容中共，因为这么说的话好像他是一个 martyr， 一个殉道者一样的，好像被这个可能是承担了无辜的罪名，我觉得还不是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觉得国际社会从2020年年初以后就已经知道这个疫情从这个武汉爆发以后，那么在全球扩散的过程中中国有没有及时向国际社会通报，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啊，以及在当时在国内所做的这些言论的封锁，包括李文亮医生等等这些无辜的医护人员的这个牺牲的话，其实这里面就牵扯到很大的这个社会责任的问题，对整个全球的责任的问题。所以并不是说中共政府就在这件事上没有责任了，不是说你现在好像就很少有人在提这些当去年无辜死亡的这些这个老百姓这个武汉严重封城带来的后果，以及这么多医护人员所承受的这个灾难等等，这些好像事情都不需要再提了。只要你中国政府自己搞一个这个表彰会，那么好像很多的这个罪责都可以掩盖掉。所以我觉得不是这样子，不是中共政府背一个十字架的问题，这是他自己应该被国际社会追责的问题。其实上严格的来说，应该是中国老百姓对中共也进行追责的问题，包括现在所采取的一系列极端的防疫手段到底是不是合理，其实也应该让民众有一个发出不同声音的一个渠道。现在国内基本上只能看到张文宏，对不对？还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表达出来。所以我觉得整件事情上就是说，如果国际社会就是因为美国情报界这份报告不再对中共进行进一步追责的话，那只能说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国际社会并没有尽到对自己本国公民所应尽的这个责任。就连美国政府当去年以来有那么多不同的州、不同的这个地方政府还有一些律师事务所吧，他们也对中共的这样隐瞒这个渎职等等进行起诉但是目前的这个情报界，我觉得就是在这些方面呢，其实是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而且有些结论我觉得下的也比较就是比较，我觉得荒谬一点，包括他说我们觉得中国官员在这个 SARS 疫情之前不知道这个情况他们怎么做出的这个判断，有哪些情报界的这个根据呢？对不对？中国政府本身就做的是非常隐秘的，对吧？那你怎么知道就是说中国政府的高层官员不知道的，你知道是中国哪一级官员不知道这个情况呢？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情报界会出这样的一个结论，等于一定程度上不是替中共在开脱嘛。所以我才说这个情报界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那么你放松了对中共的追责的话，那当然中共更可以更积极的在国际社会上国际社会上推动另外一种这个言论，比如说这个疫情来自其他国家，我们要追查意大利的情况，追查美国的情况甚至这个东南亚国家有没有可能也有这个 SARS-CoV-2 的这个病毒前身等等。那本来是科学界的问题，他都可以把它作为政治的工具来进行反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令人遗憾的情况。
嗯哼，金博士，就是说其实呢刚才林博士也谈到，就是说中共的把这个剑指美国的德特里克堡这个研究所呢，其实是完全是一种这个信息战。那么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就是中共呢在他的这个媒体上呢，他一直是在抨击这个病毒的实验室起源说，但是与此同时呢又指到这个美国这个德特里克 实验室呢，是他在这难逃，也应该进行调查。所以我想问你，就是说呢，其实呢，对于新冠的这个溯源呢，给中国政府造成的这个硬伤呢，是不是大大的要这个大于病毒爆发本身呢？就是现在这个病毒的后果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就是让中共在国际上深陷尴尬和困境的，其实是不是就是说中共自己把政治疫情化的一个后果呢？
我认为就是说他这个原因确实是应该从这个中国和这个中国这个应对这个方向的去找啊。大家记得2003年的时候发生了这个 SARS， 这个也是一个不算是一个全面的世界大流行，但是它也算是影响到全世界多个国家。但是当时的中国领导人他们的态度还有他们采取的那个应对的措施，并没有发生像今天这样要追责呀，或者是要找他们的那个就是说对他们有什么追究啊。就是说其实呢一个疫情发生，你包括那个其他的一些传染病，过去在美国发生的在这个南美发生的，甚至在那个1968年中国发生的这个 H3N 大流感，这些事情都没有说是去把它跟这个政治搞到一块，然后呢就是进行这个互相卸责啊，这样一个戏码呢，其实呢就是说是这一次是特别的啊。当时这个2003年的时候，中国领导人他的这个态度啊，而且他对这个就是处分了这个北京市的市长当时的中国的卫生部长啊，随之而来呢，中国的那个卫生防疫事业呢是有一个挺大的一个进步。这一次呢就是说他这么做的话呢，就是说光从那个歌颂美好了，到最后就成了一个歌颂美好一切都从这个负面的变成了一个正面了甚至有很多有责任的人都成了大英雄了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我觉得是就是说也很难就是避免这个其他这个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全球紧紧盯着你永远呢就是说要跟你这个纠缠下去。
谢谢你。那林博士想问您，就是说其实西方的这个溯源呢它的目的到底是要控制病毒这个要继续防范它未来的继续这个发展呢控制它呢，还是说为了给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政府来定罪呢？这个到底是哪一个目的，林博士？
我觉得从国际社会国际社会普遍民众的关注来看，那确实是谁都不希望这样的疫情再一次发生，对吧？那谁也都希望能够更有效的了解这个疫情是如何起来的病毒来源是什么呀等等的，追究到科学方面，那就会这样去深入去想。所以我觉得初衷，国际社会的初衷当然是希望能够避免再一次的疫情的大爆发。那这一方面如果能够积极的了解到当时武汉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有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国际社会可以吸取，对吧？还有哪些潜在的这个动物宿主有可能还有更危险的病毒等等，这个我觉得是国际社会非常关心的，这是初衷。但是后来随着这个不断的有更多的信息出来，那么国际社会关注的点也开始发生变化，比如说中国的这些这个科研人员是不是真的在做非常危险的功能争议的研究，那包括这个武汉病毒的时候，他们向这个国防部大法所申请的这个研究报告里面很明确的是提出了他们准备在云南在这个蝙蝠洞里面进行实验等等，那就是这些危险的实验中国官员是不是在做。那另外从军方的角度考虑，就是说中国军方是不是在研制生化武器，他们进展到什么程度功能性研究到什么程度了，那我觉得这是国际社会现在关注的点。所以这份研究报告现在已经偏离了很多国际社会真正的关注点，所以他得出的结论模棱两可呢，那国际社会现在也只能是看无可奈何吧。
就是从中国的方面来讲，一方面他可能就是用他的这个斗争哲学的这个眼光看待世界只要这个世界上要查这个要查这个病毒的这个源头呢，他就感到是对他的一种好像要迫害他。好，那么所以你就导致了今天这个后果。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非常感谢金东彦博士和林晓旭博士来到今天的节目，我们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的收看收听。 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宇宙。